Shabbat Shalom。
在开始前，我们先安静心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让今天神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无论你在哪里，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的某一刻，你听到神的话语，我相信他都对现在的我们讲话，因为他的话语是穿透了过去、现在跟未来。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在你的陀拉里面有真理，你将生命放在你的陀拉话语当中，而且你将陀拉作为一个生命的价值，作为一个生命的产业赐给我们，来承受、来承接、来传承。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福这个时间，你为你自己的话语站立，你为你自己的话语做见证。我们感谢你们，奉耶稣哈马西亚赫的圣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唱出了那个真实，一时好像出不来，我觉得我们就在里面。我们好，我们与神相约，相见在永恒。我就想，对啊，我一直问神说，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们必须在这里，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约定。当然说相约在永恒，那个永恒并不是说我们之前觉得那个永恒是看不见，是看不见的，好像不知道在那个银河系或者在宇宙的某个点，他在那里面与我们相会，不是。这个永恒就是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千禧年国度之后，然后开始新天新地，那个永恒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反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这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结束，但是在这个结束之前，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被神封印了。我们是得胜，我们是胜了，我们是还要再胜，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妥拉呢，刚才如果我们听姐妹为我们读希伯来文，也为我们读中文，我们知道这个这周的妥拉叫做什么？Kedoshim， 圣洁。利未记真的是很棒的一本书。在进入利未记之前，我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年在进入利未记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我们各自的生命当中还要再进行一场圣洁的革命。革命之后，我们都会不再一样。让我们每天，我们每周的安息日早上，我们都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看见神的话语把我们弟兄姐妹都紧紧地聚集在一起，感觉可以从旁边每一个人的那个祷告的话语当中汲取很大的能量。这就是神要把他的以色列的一个人一个人聚集在他的会，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为一个会众，没有一个人可以独活。我觉得就现在这个社会或许很发达，但是同时也让人很冷漠，觉得不想跟任何人发生任何的更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很便利，尤其是别的国家我不知道，起码是在日本，我们可以一个人过日子，对不对？可以跟旁边的人不发生任何的关系，你到便利店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你也可以甚至不出门，可以有人把货送到你的家门口。但是你会发现从里面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孤独感，因为神造人他不是一个孤立的，神造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而且他不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不是独生子，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他上来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翻到我们的利未记的第19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是跟全会众里面的每一个人来说的。这周的妥拉只有两章，19到20章，所以不长，而且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简短的，我们中文翻译出来起码是很精简，一句一句下来。但是我发现我在学习这周妥拉的时候，我花了比平常看起来更多章节的妥拉花的时间更多，我花的精力更多。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一进去的时候，发现他要给我们的训诲太多，首先自己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断的被光照，先自己那边反省很久，想很久，有很多被光照，有很多的反省，也有很多的安慰，也有很多的鼓励。读完之后，学完之后， 我觉得更笃定一件事情，这条路真的是正确的。我们要神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否定自己，我们要舍己，我们才能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背，才能跟随他做门徒。什么叫做舍己？我们也可以查一下希伯来文，但是当你看最明显的英文，他就说你要否定你自己。这个否定自己不是说在不好的意思上否定我们，其实我今天的信息跟大家讲，我们只有在主的里面正确的接纳自己，我们才能接纳别人。我们只有跟自己先和睦相处，饶恕了自己，我们才能从心里面饶恕别人，才能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必须 deny 否定我们自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更正确的话语，跟他这个跟神的这个话语对照的时候，就会看出分辨出自己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勇敢的否定自己。这个否定自己是很快乐的，不是很喜乐的，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更正确的过来，对不对？我们巴不得把自己都拿走。当然有时候很痛苦，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在某个时候它非常的强大，非常的顽强，因为它不想走，因为待着很舒服对，但是神的话语就是两刃的利剑，干脆利落，不用讲那么多，杀杀杀啪。所以神今天就像我们在唱的诗歌也好，我们在读的妥拉也好，神说我们要圣洁，为什么？只有一个理由，不是圣洁很高贵，不是圣洁很圣洁，圣洁只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圣洁，圣洁，这是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价值的核心。对，那么我们看上周妥拉叫什么还记得哈？上周米少老师为我们分享，上周妥拉叫什么？死，特别清楚，死了。有的时候是闰年，我们就读两份妥拉，你死了你才能圣洁。天哪，就是在主里有一个重新的更新的圣洁的生命。上周的妥拉死后跟这周妥拉圣洁，它的结束的经文都几乎是同一个经文，同一个话语，同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读了之后，就神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更加用心的去明白的。我们翻一下利未记的18:26-28，上周是结束在这里哈。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胡卡典章 Mishpat， 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至于是哪一些可憎恶的事，是一切可憎恶的事情，都写在上周的妥拉当中，神已经给我们看。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就是那块地很神奇，不是神把人赶出去，是人做了事情得罪了神之后，直接的第一个恶果是他玷污了地，地会把人吐出去。地好像有了一个位格，他有了一个能力跟权柄。那个地是谁的地？是神的地。不管在那块地上居住的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行了神说的，神眼中说的可憎恶的事，地就把这些人吐出去，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而这些一切可憎恶的事情，这一切神禁止的事情，写在神的妥拉当中。外邦人没有神的妥拉，那但是我们做了不合神妥拉，在神眼中看为一切可憎恶的事情，我们也要被神吐出去，公平吗？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我是一个外邦人，我也并不知道神妥拉啊，我去做了一些可憎恶的事情，没想到神说，因为你做了这可憎恶的事情，地把你吐出去。你记得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罗马书中说，没有律法的人，神就按照没有律法的律法审判。这什么意思呢？神造人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他的话语放在人的良心的里面。神造亚当的时候，还没有犹太人出现，神已经把他的律例典章托付给人类。但是人选择不要的时候，选择去遵守世界上的恶俗跟风俗的时候，选择昧着良心去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一个权柄资格跟 favor， 一个恩典居住在神的地上，你只能居住在你那块肮脏的地上。神的这块地好像是有一个检验的能力，只有神的这块地，那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神的这块地是什么地，是以色列地，对不对？就是现在的那块以色列地，它的版面面积还不够完全，只等主来的时候要恢复它应该有的面积。就是那块以色列地，迦南七族曾经住在那块地的那块地，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万国当中分别出来的那块地，他把这块地分别出来给他的那一宗民，然后守他的话语，所以那个地是圣洁的，地是圣洁的。但是如果住在上面的人不圣洁，行了一些可憎恶的事情，这个地你知道，我在想说这些事情没有想的那么认真，这一周会想的很深，地怎么把人吐出去？一直震把你吐出去。所以我在想说，主很怜悯我们，他没有让地吞口，开了口把我们吞下去，他只能把我们吐出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神的话语应验了，是被吐出去的，因为神给我们妥拉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守，但是永远这不是结局，这块地把我们吐出去，我们守了之后，这块地还要把我迎接回来，这块地永远要承接他真正的主人的来到，否则那块地它是封住的，它是不生养的，直到这块地应该有的人来到，我才会为那块地上的人去生养众多，我才去供养滋润那地的人，我才要从我的身体里面流奶与蜜出来，滋润这地上所生出来的神的民，神的百姓。神的话语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奥秘，一个属灵的法则。那么在这一周的结束的时候，神也说了一样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胡卡一切的典章 Mishpat， 跟上周十八章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这个神是圣洁的，地是圣洁的，他的话语是圣洁的，他的名也必须圣洁，这一套都必须是圣洁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好，我们都听到圣洁这个字，你是怎么理解圣洁的呢？它是非常抽象的，不知道怎么要成为圣洁。当牧师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讲一篇圣洁，讲完之后，我仍然猛叉叉，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去做。直到回到妥拉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圣洁它很具体，神也没有告诉我，神并没有解释圣洁的概念。神只是说，你只要去守我的一切律例典章，你就是成为圣洁，就这么简单。那么成为圣洁就是你，当你去活出来，你去把神所吩咐的做出来，我们走进的就是一个圣洁的道路。神说你要遵行我一切的诫命典章，一切就是一切，是全部，不是我们可以挑选的，不是我们按照我们随心所欲说我喜欢守，我能守，我认为 reasonable， 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去守，我认为简直是不可理喻，我觉得我解释不到的，我就不要去守。如果人有这样的想法去来读他的圣经，遵守他话语的时候，其实就跟列邦那些在神的眼中守列邦的恶俗跟风俗，在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人是一样的，做了可憎的事，使得这个人成为可憎的，这个人犯了罪，在神眼中是罪人，是需要被赦免，但是神的震怒在这个罪人没有悔改之前，神的震怒藏在这个罪人的身上，罪跟罪人是不会分开的，我们成为可憎恶的人，因为我们犯了可憎的罪。我们要成为神可喜悦，可以接纳，可以饶恕的，我们必须知罪然后悔罪。那神的妥拉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功效。我们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提到了说，两次都提到说，你们不要像那先前的人守一个恶俗，不要像他们一样守风俗。我去查了这个恶俗跟风俗，让我很震惊。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守的是谁的风俗，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谁的一个胡卡一个律例当中。 但是这个恶俗跟风俗，当然恶是个形容词哈，这个恶俗的俗跟风俗它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就是胡卡律例。我们经常在神的命令当中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胡卡守我的典章，米什帕守我的法度，洛图拉。但是没想到风俗这个胡卡是一个中性词，它在谁所颁布出来的那个胡卡那个律例就是谁的。所以这个神说你们不要守他们的风俗，就是你不要守他们的律例。然后这个胡卡的字根 Hoke， 它的意思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学习。除了律例定例之外，它还有一个规则，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分配所得的份，还有一个边界，你被界限在某个范围内，它是你的疆界的界限。 Hoke 律例，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被指定的，你被限制了，你知道吗？然后它当然还是有风俗习惯，这让我们会想，让我会想很多的事情。那我举两节经文哈，这个 Hoke 呢，它可以通常你去查，它可以翻译成两个不同的中文，一个叫做永得的份，一个是永远的定力，都在妥拉当中。民数记十八章十一节说，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跟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 Hoke。 凡你家中，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这个是跟我们都会知道，这跟祭司亚伦的家族说的。在利未记的二十四章九节马上就学到了，他说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永远的定例，永得的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问题就来了，你守的是谁的风俗？你守的是谁的胡卡，谁的定例？如果我们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话，我们等于是在守神的份，我们在守神永远的定力。就是人神的永远的定力下来的时候，他规定了我们的疆界，在这个疆界里是你永得的份，你必须去遵守，而且你必须去领受。给亚伦要吃的你必须去吃，这是永远的定力，这是你永得的份。这个永得的份，这个 Hoke 它限定了我们是跟万民有分别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守的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定力，是世界上的风俗，在神眼中是恶俗，是神所憎恶的。如果你说我不要神的定力，我不要，就等于在说我不要神的定力，因为神的定力就在妥拉当中，你等于在跟神说我不要神的永给我的一个份，我不要神的份，你等于在拒绝神，你离开了神给你界定的一个范围，你不要去领受神给你的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进入的是神憎恶跟剪除的一个范围，因为在神眼中守世界上的定力胡卡的人是神要剪除，是神所憎恶的，而他的名是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今天你我们要再次去反省，我们是不是在真的是神守神的一个定力。现在我们看似只有真的是神的约民，天上的国民，在守这一本妥拉，他的律例，他的典章，这一个将成为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地的律例典章，这将成为全地的风俗跟习惯跟文化。我们上周下午我们在一起啊，弟兄姐妹们在分享妥拉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彼此鼓励。世界上是世界的，神不要让我们去守，世界上再好其实在神眼中是可憎的。你只有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好，他带出的经义是多么的一个重要。当我们再回脸去看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所居住的地所看到的这个怎么讲，这个列国的文化风俗，我相信是不再一样的。我们记得有一些经文哈，我没有打上来，那我们可以翻一下，在列王记下的十七章的三十三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这是讲北国以色列居住在那地的时候，被亚述王统治的时候，亚述王将列国的民迁到北地北国的地，然后北国的以色列 就跟万国掺杂，开始拜偶像。那么在南国犹大人眼中，他们已经是外邦人。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从何邦迁移，然后被从这个地打出去的时候，在列邦里，在列邦开始漂流。然后十七章的四十到四十一节说，他们却不听从，听从什么呢？听从神所派的先知、祭司，告诉他们神的妥拉、神的律例是什么，仍照先前的风俗，这个风俗竟然也翻成典章 Mishpat 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然后你说这是讲北国以色列人，讲犹太人，不是我 ？No， 这是在预言今日的基督徒吗？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今日的基督徒也在列国生活，我们有没有到了哪一个国家居住下来之后，我们就随从那地的风俗习惯呢？然后我们还不能放手我们老祖宗，我的原先家庭，我所来的那个国家的一个习惯，我抓住这个那个也不能放，哎，但是我又是去教会的人，我也要遵守一部分的圣经，我也怕这位神。所以这句话非常的 pitali 的，非常完美的光照在今日的基督教徒的身上，光照在我之前的样式身上。当我开始进入神的话语当中，一层一层一层被剥离，尤其是回到妥拉当中，我才知道我是圣洁的，我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神给我的话我要去单单遵守，我要尽心尽意尽力遵守，我没有1%的心可以给别的文化、别的国家的典章、别的国家的律例，他们再好在神眼中是成为可憎的。当然我们不否定他们所定的一些典章律例也是会根据神的一些，如果他们有一个怎么说呢，按照弥赛亚立国的一个背景，他们还记得神的部分话语，但是越来越模糊，因为不要了妥拉根源，把神的旧约的根源取消了，那么人所建造新的根源就是人要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慢慢的，我们如果真正的是学过众神回归Jonathan Cahn 那本书，你会知道，当我们觉着没有什么所谓，开了一道道小门的时候，那七个更恶的鬼就会冠冕堂皇的进入到我们的正室，把我们完全的取代了。所以说成为圣洁呢，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体的，就是他说的话你去做了，你就是圣洁的，是有道可循的。而且成为圣洁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一个活法，它不是一个美好的宗教理念，让我们显得比别的人更高贵一些。我今天在想，圣洁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王是圣洁的，他是王，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进入说我是这位尊贵王的王子跟王女，我有一个 noble， 我有一个 royal， 我有一个非常高贵，我有一个非常尊荣的新的身份，那些低级的、那些可憎的事情不属于我，不会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任何的一个可行性的想法。我是这位王尊贵的一个孩子。这实际上这是一个拉比的体会，他说他到世界上一个橱窗里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领带，然后这是我太熟悉的画面，他说好喜欢。但是他马上就非常的清醒，他说我对世俗的这种喜爱不属于我现在学习妥拉拉比这种尊荣的性格，并不是说我不要这个很棒的一个领带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衣服，是我里面那个叫什么，那种对这世俗那个 desire， 那个情欲跟爱好，是我马上进入到我这个 noble， 我这个非常贵族，我非常荣耀尊荣的这个人的品格里面，我会把它排解出去。这个不是说让我们就不穿不吃了，而是你要分辨对世界上那种贪恋跟爱好，因为这个十诫说你不要贪恋别人的所有的一切，你会知道的。原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尊贵的一个荣耀的品格当中，有些事情就被我们不断的排出去，不适合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这周在学妥拉的时候，我记住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这个灵里面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圣洁的唯一理由是什么？ 看一下。기도심지키유키카도시아니我今天背下来，杜老师为我鼓一下掌。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기도심지키유키카도시아니我是圣洁的，因为。哎，这个 kedoshim 就是我们这周陀拉题目，我们都会知道这个是复数啊。它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成为一个 holy ones， 你们要成为一群圣洁的，是复数。你们要成为一群圣洁的人，不是我自己圣洁就好了，是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当你我们学完了这上周跟这周的陀拉的话，你会发现说，神的圣洁这个神性跟品格，是包含了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公平跟公义，慈爱跟诚实，没有，你不要去杀人，你不要去得罪人，你不要去恨人，你做事秉承着一个公义、公平、慈爱跟诚实的时候，这就是圣洁。神讲的话是非常让，即使你是外邦人，任何一个人，你看到这本妥拉，你都会觉得阿们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一个良知，不是吗？原来这就是圣洁，神造人已经把这个圣洁的一切放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让我们堕落了？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卑贱的，成为可憎的？是因为罪。所以神要通过他的陀拉把我们恢复成他应该有的圣洁的样式。品格，品格很重要。对自己说，我是圣洁的，我的受造是圣洁的，我远离那些卑贱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我是一个高贵的器皿。当你说你是高贵的器皿的时候，我们不是世俗的那种高贵，而是你真的就是我们日以继日，月以继月，年复一年的在学这个妥拉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被建造一个高贵的一个属天的样式。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刻，神都在把我自己学的，让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都晒出来，让我自己去体会。我不能只是在家里看，然后我会到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在经历。今天早上就是发生一件事情，我平常我会很会被冒犯，而且你到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说，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不是吗？我们本来就是圣洁的，为什么有的人就不是呢？但是我又不能去论断，因为我就看到说，当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看到我自己的样子。今天早上我跟国强 KK 在坐车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些行李，KK 像往常一样，就是把行李放到上面，其实他就很小心，没有影响到任何一个人。旁边那个男士，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冒犯，因为国祥在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看到他的脸，他就一脸蔑视的瞥了阿毛，瞪了他一眼。他说：“我天哪，我最爱的人竟然可以这样瞪他！”我当时就想说 ：“You are noble， 你是一个尊贵的神的孩子。”你知道我们人没有神的话，就是有罪，没有跟神去和好，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里面那种想要尊贵，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里面就是有一个性格分裂，你懂吗？这个世界上人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只能通过在蔑视，在贬低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时候，可以让我觉得好过一点，我才觉得我高贵一点。我也是这么过来，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它会让你更加痛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王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宽恕人的过失。这不是一个很高尚大的话，这是一个，我现在知道它是从灵魂深处活出来的。对，我又想说，我不会被冒犯。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从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一会儿再讲，我们都是一面镜子，照出来彼此。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神对圣洁的吩咐活出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和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会被恢复，被归位，你知道，都会错位的，会出现关系的分裂。我们只有先饶恕自己，其实我发现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饶恕自己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如果你不接纳自己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就不要说爱人如己了。因为爱人如己嘛，你不能按照神的方式去爱自己，你怎么能爱别人如己，对不对？神说没有爱人如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就是神要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别人都是我们的镜子哈。我今天一直在想，其实这周陀拉会让我 我最近都会在想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事情，然后在学习这个妥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印证，还有更多的一些训诲。我们早上出门，我们都会把自己的脸整洁一下，干干净净，让我们自己看起来舒服美丽，我们就出门。但是自从你离开家里的镜子之后，你再也看不到自己的脸，对不对？你到了车上，你看到的是别人的脸，你到了教会是看到弟兄姐妹的脸。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会变得越来越美丽的话，我可能是我看见了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他的美丽，他的美丽光照了我，使我更加美丽。就是我们都是别人的镜子，照出我们，在你在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照出自己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和睦相处的时候，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你不断的跟别人敌对跟征战，这是你会看到一个真相跟根源。我会想到我自己的见证，举个小的见证，是让我看到我自己没有接到自己的一个地方。非但你不跟人去亲密生活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的。就像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我这样一个每天都在一起生活，肯定会有一些摩擦。刚开始我们就会吵很多架，吵架之后就会自己很生气，然后那边哭泣。哭泣的时候很奇怪，我正在敬拜的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我还在想，但我现在已经过来了，已经不在乎说我跟我丈夫为什么吵架，我为什么气得我哭。到后来我变成了一个自怨自艾，自怨自爱，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个自怜的灵进来，甚至一个自己是被弃绝的。我刚才想敬拜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我的原生家庭非常完美，非常完美，我没有被弃绝。但是这已经不关乎，就感觉上不论你的家庭是怎么样子，不论你的经历是怎么样子，好像我们的里面都有个东西，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你，你不是被爱，你是被弃绝，有个自怜的灵进来。我第一次还以为就是他气到我了，让我感觉到很生气，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可怜。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还是同样的模式，然后会不断的加剧，到了一个程度就好像自己真的是要把自己就是要就是觉得自己是最可怜最被弃绝的。然后在我难过的时候，突然神的话就进来，神光照我说，其实这不是关乎你丈夫的事情，是你自己的里面的问题，我现在让你看见了，你要得医治，你要得修复的。然后我就停止住了，那个不正常的东西从我的生命里就出去了。然后非但不跟人在一起亲密生活的时候，不论是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儿女，还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一周只有一天，都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会把我们放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想说真的不要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我认为我里面那个属血气的灵说我跟我不喜欢不能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喜欢自己。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喜欢自己，就自赏。但是你知道吗？骄傲、自卑、自怜，还有自恋倾向，它都是一个不太对的我们，在罪里面堕落的我们，四分五裂的我们，很复杂的一个人格呈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有在，你知道，这是一个全会众。你知道全会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的几个人，就是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居住的御茶水这地，你就比喻成是以色列，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神把这个妥拉吩咐给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按照这个去活，我们彼此就是这样的活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有的人可以守，有的人守不住的时候会发生很多问题，这是今天神说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自己里面的一个分裂，一个不断敌对跟征战的一个根源的话，神会先医治我们自己的，神会先来修复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被修复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自己的家庭当中，来到了神的会众当中，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圣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对神非常的敬畏，每一个人都非常爱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不再去恨弟兄姐妹，从心里真正的接纳。因为当你发现你不能接纳的时候，你自己很痛苦，神也会很忧伤，但是你可能顾不到神，你觉得自己就很苦。 然后因为我敬畏神，我必须在他的话语上好好的去站立，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直在这里站立，一直可以打这一场信心的征战，不是彼此打仗，而是打这场信心的征战。你别说我们打过什么征战，我没有像今天的 IDF 的士兵，我们上到战场去消灭哈马斯那些反生命的那些暴徒们，我们在这里打的是一场什么征战？当我们可以和好，当我们可以爱彼此的时候，这个征战得胜了。这个二重天，这个国家盘踞的那个黑暗的势力，因为在这里，这些人真实的活出妥拉，不打自散。你们阿闷吗？我阿闷的，我绝对阿闷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像今天的诗歌说的，你所到之处带来复兴，对不对？我们自己先复兴了，你到你所到之处，你不用你去用口去传讲，有的时候你是要去传讲，但有时候你知道你这个人活成什么样子，你走在这个世界上，灵界非常知道，比你我们自己更认知我们自己是谁。就像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说，那个恶灵邪鬼说，保罗我认识，彼得我认识，你是谁？哇，他们认识神耶稣啊的门徒保罗跟彼得啊，他们所到之处不用讲话，不用做什么神迹，只要他们一经过他们身体所带来的影子，一块手帕落到地上，那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跟医治的能力就出来了。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他们可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呢？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不一样，不是到处去抢某位使徒的手帕，就完全走偏了，对不对？而是说我们活出那个是一个妥拉的一个品格，你在天地间行走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你不用说显得我不一样，我就是在这里原生态，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没有办法比现在活得更好，我没有办法比现在做出一个更好的样式去让别人看我不一样。我的原生态，我活到什么程度，我彰显的就是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道路。你像前阵子我姐姐来，那她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啊，我不会想让我姐知道我是信主的，那当然她早就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我不会让她觉得我表现出一个很正统的样子，让你妹妹不一样。我告诉你，现在妹妹是学妥拉的，你看我在她面前就是一个妹妹，但是我知道我不一样的。对啊，我讲的每一句话真的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你一个自然的流淌，他在看他在听。我姐的性格跟我是相反的，我是热，他是闷烧，他自己说的，我就是我先让你，我先冷一下，但是我会慢慢的去看。我在想说我们活出这个原生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每一天都是非常非常一个积累。那么神吩咐的第一个你们要圣洁的一个命令是什么？让我们会不会很惊讶？如果你读出来说十九章开始，其实已经把神的十诫全都列在里面。那么神吩咐的第一个圣洁不是说十诫的第一条，而是从敬畏父母开始，会不会让你感觉很惊讶？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觉得读完了神的话语之后，我觉得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心的一个最隐秘处，他知道我们有些人，别说我们有些人，不是指任何一个人，就是从我开始，或许你有不敬畏父母的，所以神说你们要敬畏父母。但是这个没有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为什么这个孝敬父母跟守安息日是并列的？那我们就要从希伯来文真正的认识说，孝敬的希伯来文是亚瑞，经常用在敬畏神的这个字上，它跟十诫孝敬父母的那个卡瓦的尊荣神的那个尊荣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神让我们知道什么？你只有知道了敬畏神，你才知道如何的去敬畏父母。敬畏包含了尊荣尊重，而不是我们世俗所说的孝敬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敬畏神敬畏父母的话，你一定会守神的安息日。你不会因为守神的安息日，不是，你不会因为我敬畏神而不守了神的安息日。你也不会说我因为我今天守了安息日，我跟神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妥拉之约而蔑视我的父母，我仍然敬畏他。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不恰当的词吧，或者我用一个平衡。这就是神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孝敬父母不多说了， 但是神非常重视，你会看到神的吩咐当中不停地在讲这件事情。我孝敬我的父母，但是对别人的父母 OK， 怎么样呢？神下面一句话说了，你对长者的态度反映了你的价值观。神对这个长者白发老人是非常非常有吩咐的。其实什么叫做白发的人？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我们有一天都会成这个样子。哎，这个世界知不知道尊老爱幼？当然了，这是一个美德，但是世界给你的灌输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人老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纳粹执政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他将老人铲除，还有将那些有智障身体残障的儿童一起消灭掉，关到集中营，不只是犹太人。他们价值观是非常邪恶的，是属魔鬼的。可是我们的神的吩咐说，除了你要去敬畏尊荣你的父母之外，你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不是让座位而已，是你心里尊敬老人，也要尊敬老人。尊敬用的是哈达尔，哈达尔尊敬尊荣，又要敬畏神。所以这件事情是跟着敬畏神的。如果你知道敬畏神，你会知道怎么去尊老爱幼，对不对？你像我看这些话，我都会一扫而过。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德，需要拿出来讲吗？但是这周我看进去了。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俄罗斯拉比卢巴维奇，他有一段话讲的这个过程，是他讲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敬畏。所以什么叫做不要效法列国？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国家外国生活太久了，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洗脑的。因为我们在我们不意识的情况之下，被很多世界的价值观灌输下来，包括我们怎么去看老年人，怎么去看我们的儿童，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自己，去看我们的孩子，是用世界上的一些定义去将这些孩子标签分类呢？在我们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很不下意识的就会说出一些话，证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自然的就承接下来。只有我们回到神的妥拉当中被洗过来，千万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跟定义去定义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下一代。你要回到圣经当中，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原则。你当你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当你真的把神的话语学进去，而且不要停留在绝对绝对不要停留在字面，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学习，它的范围非常的深，这样的话你才会不一样。怎么去跟你的丈夫儿女妻子相处，怎么去教育你的下一代，这非常重要。如果你用的是神的妥拉的思维，你真的学进去了，你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否则你虽然我们在学神的妥拉，其实你还是用世界的价值观在教导孩子，再把他们分门别类，这是一种残害。卢巴维奇说什么？卢巴维奇说如果一个人的体力下降了，老人 of course， 但他的智慧跟洞察力却成长了，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呢？因为世界上说老年人就是一个倒退，浪费国家资源。 OK， 你有老的一天。现在各国执政都是老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浪费资源，但是别人家老人在浪费资源。 OK， 然后卢巴维奇继续说，如果一个人的生产数量减少了，但质量增加了，他的净产量是上升还是下降呢？一个20岁的孩子可以跳舞一整夜，但他的祖母跳几分钟就累了。但是人类被造绝对不是为了连续跳舞而几个小时而生的，人类被造是为了使地球上的生命比他出现之前更纯净、更光明、更圣洁。我们这是我一直在体会的。我觉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像世界上给我灌输的价值观一样，我觉得让我觉得心里面最棒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智慧、你的高贵的品格会随之增长。我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一些形象，我跟自己说 No， 我是神的孩子，我不要。为什么？就举一个例子，我到我的吉摩托，就是我家附近的温泉去的时候，都是附近的一些人，有一些欧巴桑在里面 的那些表现，我按照神的原则说，这是一面镜子，我真的很不喜欢。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日本人的阿姨啊，叫她阿姨也不太合适，比我大几岁，她跟我一样的反应，她跟我在外面说，哎，怎么是可以这样子，我都在网络上去揭发他们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改。后来我回到这周妥拉，就是说这是一面镜子，警醒我，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要成为一个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的睿智，我的智慧，跟我出来的一个产品的质量是前所未有的好，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因为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持续存在，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应该有的样式。当然了，身体的老化的过程会影响一个人的生产力，但是卢巴维奇拉比他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从妥拉中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说身体的老化过程，这个身体哈，对一个人生产力的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看待婚姻跟伴侣关系的方式。这句话非常深沉，但是我相信不难，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哪一个是手段，哪一个是目的呢？如果灵魂只不过是驱动身体实现身体的需求跟目标的一个引擎哈，当你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再进行它应该有的这个驱动的时候，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会衰弱，那么你会带来你精神上跟灵里的退化，这是世界上的价值观。当你年老了，你会陷入无聊无用跟绝望当中。但是当一个人将身体视为灵魂的附属品，就是我的灵要提起我的身体的时候，那么情况会恰恰相反。老年人在灵里跟精神上的成长，他会使他的身体充满活力，只要全能的神还赐给他生命的礼物，他就能过上富有成效的生活。我在看到这句话，我这周一直在思想，我就想到我老爸啊，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荣耀归给神，他就是在70岁的时候信神，然后他不停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昨天还在想，我说主啊，老爸到现在还是那种充满火热的，不停的再去查圣经。他昨天跟我说，我在查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后书。我想说，没有人请他去讲道，他也暂时辞退了小组长的一个，这个一个职分。我说，他是什么在驱动他？他已经80岁，他，我昨天我就躺在沙发上，我跟他挂了电话，我在想，我说主啊，我老爸在做什么啊？那我是被什么驱动啊？因为我有讲道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的动力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跟我老爸说，我相信神一定有意思的。他，我说你就去准备神让你准备的话。这就是神的妥拉，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出果效的时候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的存在要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他从来没有过的洞察力、睿智。但是你一讲话就不一样啊！你准备的话一出来，一讲话就会不一样，那别人听了会带给他一些影响，或者他今天很低沉，或者他在经历一个危机，他今天听我们这些学过妥拉的人，每天沉浸在神话语的人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他听了之后可能会醒过来，那这个人被提起来，哎，你不知道这个人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效，对吧？所以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往来奔波是为了什么？这句话是哪来的？我没有办法都讲，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虽然是不同的律例典章，但是我觉得在灵里面是一件事情，是从各个的层面让我们从他所不喜悦的地方出到一个喜悦的地方。不可往来搬弄是非，有没有？大家有印象？我要找我的笔记哈 ，OK。19:16，圣经，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每一个律例后面都会说，因为我是耶和华。那搬弄是非，我们不再多讲了。我们已经讲过大麻风，搬弄是非不行。然后神接着说，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他于死地。其实他希伯来文翻译出来是这个样子的。You shall not stand by your fellow's blood. 就是说 这边是你弟兄的血，你不能就站在你弟兄的血旁边。你弟兄的血留在这里，你在这边什么也没做，你犯罪，因为你跟他流血有关。就是当你的弟兄跟邻舍遭难的时候，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不能袖手旁观，不可做任何危及你邻舍生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他前一句话是你不可搬弄是非。所以这周的律例，你把它一句话要连起来，神说前一句跟后半句它是有意思的。当我们搬弄是非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与邻舍为敌，其实是要用舌头把他杀死，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那么你不能对你弟兄的生命袖手旁观，他发生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知道这一个国家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电影让我也很感动，就是虽然是好莱坞的电影，它有一句台词，我就觉得这是人神造人它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本性。他说你知道吗，你去做一个恐怖炸弹放在车站炸死了很多人，他说你知道那是我们同胞。我说他这句台词我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你杀死了我们自己的人，就他这些人跟我没关，但是这是我们国家人，是你的同胞，这是你的弟兄姐妹，你不可以置之不理，不关我的事情，这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不多讲，我们只要想到说在俄巴底亚书整本书神都在审判雅各的弟兄以扫，不管你有没有妥拉，你行了我眼中恶的事情，我要按我的话语审判你。所以我们再去读，当你弟兄遭难的时候你不应该怎么样，当你弟兄遭难的时候你不应该怎么样。我只读一章15-16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要临近万国。为什么以扫犯了罪？为什么要临近万国？因为你们跟以扫一样同罪，你们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临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不要以为说这个神没有看见现在发生在以色列跟列国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以色列是教会里面弟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以色列犹太人跟我们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以色列在遭难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神会审判的，审判，对不起，神会审判的。下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你要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好像说你去指责他，但是你不要心里去恨，因为你去恨你去指责的话，那么你知道你没有行在神的圣洁的法则当中。希伯来原文这里的是用两个指责责备 rebuke your fellow， 哇，语气很强烈，他们就可以去责备我们的弟兄，因为不要跟他担罪。但是神还说了很多的话让你不要轻易去责备，因为你不要心里去恨你的弟兄。如果你真的去爱他，今天我们读了圣经，他哪里做错了或者是他得罪你了，你跟他好好的讲，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次，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做了，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的，很多的裂痕，很多的受伤都会因为神的话语去得医治。你是得了他，你是为了得着他，你不是为了弃绝他。所以我这里就会引用一些拉比的很有智慧的教导，为什么不要心里怀恨呢？我觉得这周读妥拉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在神的面前，神都知道我心里所想的，他知道我们心里可能有默默的恨着某个人，比如说你默默的爱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默默的爱一个人，对不对？你的爱是会彰显出来的，同样你的恨也是。本来是可以通过对话来避免心里堆积仇恨的，避免不必要的升级。如果你没有去讲的话，你会留在心里发酵，怀恨在心。其实很多仇恨的发生绝对是大部分由于是误会，所以我们要用真实的话语去还原真相。连拉比都说其实没有 几乎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恶意的说话攻击你，我们所造成彼此的误会仇恨其实大多是由于误会，所以我们要去讲话沟通解开。今天我们还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学习妥拉，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愿意去爱神 爱彼此，我们用沟通，良性的沟通，把别人带出来，把自己带出来。你会觉得很多事情解开了之后，天哪，天下还有这样的误会，简直是不可思议。要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人，他听到他的朋友跟他的太太讲电话，那个他的朋友就讲了一句英文 drop dead。 drop dead 什么意思？你就去死吧。我这朋友就想，天哪，他忍不住嘛，因为妥拉说了，你总要去指责你的邻舍嘛，责备他，别到时候因他担罪。然后我也是不要心里就觉得你怎么是这样论断他，我就要问他清楚啊，你不可能就怎么可以对你妻子说你去死吧，还说你怎么可以对你太太讲这样的话。然后他说，你知道 我跟我太太在电话里讲什么？她最近买了一件连衣裙，她那件连衣裙太好看了，好看到一个地步就是让你会窒息，因为 drop dead 是一句美国俚语，它还有一个这个意思。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讲话在讲什么的时候，就以为他在咒骂他的妻子。然后这个人说 OK 我知道了。所以就一个良性的沟通，不是带着指责，虽然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太太讲话，这仍然是朋友之间的一个关怀，对不对？因为我们什么事情是从爱出发的话，这是一个误会。但是圣经里 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邪恶，犹太人在这周讲妥拉的时候都会举这个例子，讲暗嫩的事情。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子塔玛，那么塔玛是亚沙龙的亲生妹妹。大卫非常的发怒，但是大卫什么也没做，所以亚沙龙怀恨在心，恨他的父亲大卫，恨他的这个哥哥暗嫩。所以亚沙龙没有对暗嫩说好说歹，他是一个非常有城府的人，他等了两年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把暗嫩杀了，他还把大卫的众子都杀了。过了一阵子，他甚至连他的父亲大卫他都要去下毒手，我们会读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结果。他为什么不可以跟暗嫩去说呢？但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办法讲话的，但是你还是要讲，你即使是不讲话，但是你要跟自己说， 我不能让这个仇恨积累在心中，因为神说你不能复仇。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自己应该是成为一个可以沟通、可以好好讲话的人。良性沟通是一种能力。上日本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啊，就一种能力。我也想沟通有什么能力，就讲话，就 communication 什么不会的，哎，发现自己还真的是需要学的。我们要学习啊，不要一开口就进入吵架的模式。我现在我自己的油管都把那个下面的评论区关了，为什么？99.9%的人非常好，就1%的人讲话就是吵架的模式。我觉得在我的领域要四境平安，我容不得这样。不管你是不是真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啊？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我觉得不会对我造成个人的攻击。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好说好话，不要一讲话就进入吵架的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觉得你不能沟通的话，哎，不要跟你讲话，不讲话的时候误会解不开就会积怨。那么在一本有关就是教育妥拉的一个书籍里面，他说内心的仇恨比外显的仇恨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妥拉在这里特别指出这种心里面仇恨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因为心中的仇恨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罪恶，像亚沙龙，导致兄弟跟朋友之间永久的冲突，不解怨。保罗说这是末世危险日子的记号之一，不解怨，心里不圣洁。那么这是最低级最令人厌恶的品质。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一个高贵的神的孩子，这种最低级最令人厌恶的品质，最应该受得谴责的品质，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再有了。阿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不再有了。所以旁边有很多很好的见证，为什么我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别人这样做了，先对我这样做了，先把我带上来，这是我很感激的。我们在一起就是彼此服侍，彼此服侍的意思就是把彼此扶持起来，提升起来。我需要人提升我，当我被提升起来的时候，我也盼望我可以提升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周围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镜子啊！你觉得我们的脸是干净的话，你有一幅图像，就是我的脸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脸上有一个痦子，有一个瑕疵的时候，这或许是我们的不完美被照射出来。 所以当你看我，你见到我说，哇，你越来越美丽了，你越来越漂亮了，那么我的结论就是这个，因为你越来越美丽了，所以你看到别人也是越来越美丽的。哎呀，你怎么那么没有品味？我会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品味。当我不再一样的时候，我会看到别人很有品味，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镜子的问题，这周神就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教训。所以说这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先来纠正自己。为什么希伯来文是 rebuke your fellow？ 你要怎么去 rebuke 责备？就是或许是第一个责备是先给自己的，而怎么你知道如何责备自己的话，你可能就会知道如何责备别人。责备，其实这里责备，谁也不希望被人责备。但是我有时候我说我责备人，我不觉得我在责备，但是你那个就是责备，就是这个 nuance， 这样一个灵里的感觉，是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里不断的去被塑造，你会知道如何跟别人讲话。到了一个程度，其实不需要责备，真的不需要。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怎么去了，或许谁没有一个失误的地方。给别人一个空间啊，我能讲到这些话啊，我能给别人一个空间，我在这里公开讲，可能很多人都哈利路亚，给别人一个空间，那我们都成长起来，下周又来了，好好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是一群成熟的人，一个神的孩子应该有的品质。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说，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责备很好，有关一本叫品格的妥拉中说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责备他第二次、第三次。我看到这个说，主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做过啊，太痛苦了，因为我也不希望别人责备我第二次、第三次。因为牧师总是在教训我，如果屡教不改、再三不改，你说我这个人有多么悖逆，那你知道你去责备别人，你也知道。但是我们把这些都拿走，就看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得到一个真理，就把别人都拿走哈，就说你应该责备他二次、三次，直到那个罪人打了你，说我拒绝接受、不再听了为止。这个案子结束，他不要听，要不然就一直讲，他不要改就算了。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有能力去责备却不这样做的话，等于和这个人同罪，因为本来他可以阻止这个罪的发生。你该说你不说，你是这个罪是整个会众是有影响的。如果一个人被他会众中的人得罪恶待了，但他并不想去责备他，也不想去跟他再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得罪他的人是一个很无理跟不可理喻的人，是一个会带来很多搅扰的人，一跟他谈论就会带出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不要讲，我从心里要开始原谅他，而且我绝对不埋怨也不去责备。这就是一个神的属神的一个有妥拉品格的虔诚人应该有的样式。妥拉反对在罪面前保持沉默，只有一个例外，只有那个罪人，那个人怀有敌意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再讲，因为他不想要听，但是你从心里要饶恕他。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责备什么样子的人？你要责备智慧人，他要爱你，如果你责备亵慢人的话，他会恨你。那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做一个完全的人。妥拉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我们在基督教会也听到过，听到这四个字，但是我今天要从神的妥拉当中真的开始说爱人如己。我们每周安息都唱这首歌 We are hapta Lereha Ahab， 就是有一句话是爱人如己，那句希伯来文。罗巴维奇有位拉比叫约瑟夫约瑟以撒，他说妥拉的全部就是爱人如己啊。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一定要对第三个人带来正面的结果，这就是爱人如己。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你一定会对第三个人带来正面的结果，那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么有三种爱，在本质上是一种爱，就是爱神、爱妥拉、爱弟兄。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分割跟区分的爱，其实也是要告诉我们爱神爱人。如果你爱神的话，你一定会爱他的妥拉，因为这三种爱神、爱妥拉、爱弟兄是有一个同一个本质的。 每一个爱都能体现出这三种爱，爱是完美的结合，也是不能孤立出任何一个的。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只爱他的弟兄的话，你一定要带给他对妥拉的爱跟对神的爱。对一个人的爱是绝不应该只停留在你饥饿的时候给他面包吃，他渴的时候给他水喝而已。同时哦，也要把他们带到妥拉跟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妥拉之子应该有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品格，爱神、爱妥拉、爱弟兄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话语中慢慢得完全的话，我自己经历的就是说，我里面的分裂，我里面的一些罪带来的伤害会慢慢的合一，我不再人格分裂，我是成为一个完全人。神的话是救了我，真的，但没有说就完全了，这是一个过程。那今年在学陀拉，是这一周我觉得我比去年会学得更深一点。爱人如己，一定要从心里饶恕，因为你不要从心里去恨人的话，你必须从心里去饶恕他。今天早上我们读了神的耶稣啊自己的教导，要饶恕他几次。彼得，我跟国强分享，我说哦，原来大使徒彼得他也一直被搅扰，就是好像有个弟兄老得罪他，就饶恕他几次，他已经受不了了，就问拉比说 Rabbi 耶稣啊，我要饶恕他几次，就七次嘛，七次都觉得很不容易了。耶稣啊说不是七次，要到七十个七次。他说哦，原来彼得也有这样的纠结，跟我们一样，就是有人就是要得罪你，就是。后来我说哦，原来耶稣啊告诉门徒说，饶恕几次不是问题，是你要饶恕他。那怎么一个饶恕？今天不想再讲的那么，我想大家都会知道，你必须做个决定。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要再实践出我的决定。你不能阻止任何人不去得罪你，不去冒犯你，但是你可以阻止自己不去被得罪，不去被冒犯。但凡这样的人不存在，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一个做到一个这样一个圣洁的人，你是不是可以从心里饶恕？人家不得罪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饶恕人的人，对不对？我们身边这些例子太棒的见证太有了。我刚才看到一个人，我就想起他的一个见证。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十七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三个人两个人去分享一些生命的事情祷告，而且这个姐妹就跟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在分享她的事情。然后让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我听他讲了一半，我整个人就瘫在地上，说主啊，这事儿太大，我做不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太大了。我诚实来讲，那时候我觉得没有盼望。听他讲的时候，天哪，我说主啊，你快来吧，我简直，我没有办法给这个姐妹提出任何的建议，你应该怎么样？我天哪，我觉得太难了。这是发生在身边人与人之间，这个仇恨、这种分裂，都是你最亲的人。但是，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不知道这个姐妹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完全解决，而且关系恢复，不只是恢复而已，带来了很多的一个生养众多的一个兴盛跟丰命的丰盛。你如果我们不认，如果我们不从心里去饶恕，而且你必须看到这个饶恕之后带来的一个属天的果效的话，谁也做不到。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你不是让人，你不能再得罪我，告诉你，那就是两个人为什么不断吵架升级的。你自己必须做一个选择。我不会，我不要被得罪，我不要被冒犯，我不要怀恨在心。如果你不去饶恕的话，其实你自己很痛苦，你坐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得罪你的人他不知道，因为我们必须也知道说他或许不是故意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他也在那个很痛苦的当中。但是千万不要二次受害，他已经在痛苦当中，然后你也不饶恕他，然后罪就会带来连锁性的效果。虽然很难过呀，谁不生气呢？当然生气了，莫名其妙，生气很容易啊，为什么？对吧？这很会，我很会生气啊，不要很会生气，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么就是你一起堕入血气的里面，要么你就展翅上腾。如果你展翅上腾的话，你或许会带起来很多人。我不巴望带出来什么人，我能把我自己带出来，天下就是太平。如果你一个人改变了，整个世界会改变。如果你一个人和睦了，整个关系会非常的和睦。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我们有1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别人伤害我，关系一个一个的破裂。但是如果一个人被神得着的话，他的关系会一个一个的被修复。我们要带着往日的伤害去继续伤害吗？其实你伤害的，我就是讲一句真话，全都是谎言。你伤害的都是最爱你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早上长老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要苏醒，看见你以前没有看见的。如果很多人眼睛打开，会看到你伤害的就是最爱你的人，魔鬼非常高兴，因为你正在把你所有爱你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打掉，都伤害的彻底，然后你自己自怜自爱，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没有爱，没有一个人爱我。你要在这个谎言里待多久？但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不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无奈的笑容，我有答案，就是神造我们就是要展翅上腾，真的。神说你们，我告诉你们要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你们不要因为地上滋生的活物而使自己成为可憎的。我们不要陷在血气里面，你一定要飞上来，因为你记得你受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上周正好是黄金假期，我说我回去，我要出门稍微休息一下，就到偏远的地方，也没有偏远了，就千叶而已。去的时候千叶说千万别地震啊，那边地震特多。然后我就去那边海边，然后我住的地方能看到老鹰啊，真的很兴奋，你知道吗？这个东京乌鸦很多，你看到老鹰就特别兴奋。我拍了一个视频，我再去看，就觉得哎呀，老鹰在天上盘旋的时候，乌鸦在下不断的叫。其实老鹰根本不太叫的，老鹰叫是鹰鸣的那种嘶鸣的，有没有听过哈？乌鸦不停的在叫，等于我这个视频出来好像是乌鸦在跟老鹰配音。我觉得哎呀，真的觉得很遗憾，蛮可惜的。但是我就在这样一个事情上，我体会到一个真理。主的造我们的目的是他要让我们的脚如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稳行在高处，如羚羊在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在锡安山上。就是你一定要决定你离开这些低级的事情，属血气的事情。我自己是一个有神尊荣品格的人，我们活出这个尊荣，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向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会渐渐脱离那些卑贱属血气的事情，我们要成为神可以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老鹰不用叫，老鹰就是在展翅上腾的时候他叫一声。哇，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要不断的向上。我们都知道现在属上俄梅尔，你就是不断的向上，每天找一句经文不断的鞭策自己，今天活在这个经文中，明天你神给你另外一个经文，你再活在那里，然后不断的自己提升出来。一个人提升会带来很多人的不一样，有没有？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好？我觉得我真的很好耶。为什么？因为你们很好啊，也把我都提升出来了。你不可能一个人好，像其他人都不行，不可能的。这个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神的自然规律。什么叫做上流社会？用神的妥拉所教训出来的人，我们就是上流社会，我们行在高处，低级的事情跟我们无关。那我下面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有人问我怎么要离开这个法术跟巫术，因为他第一次知道说不解怨，怨气不饶恕，心里恨人，不和人讲话沟通，打冷战。他给我一个名词叫冷暴力，我说你太有知识，比我还有知识。这些都是巫术跟法术的手法，因为用这一种情绪是要影响、虐待跟控制别人的情绪和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掌控跟抑郁，来满足我的泄恨。啊，生气不可到日落之前。神说不要行法术跟巫术是什么？法术跟巫术都是从咒语出来的。没有一个人 他是对人特别爱，然后他去行法术，法术带着对人的仇恨咒诅，对不对？所以神将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这也是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学到的。那他跟我生气了，我就不要跟他讲话，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怒气，知道我这种冷，给他整这些不讲话，这些啊，对，用昨天那个人告诉我冷暴力，然后让他觉得什么都做不了，必须得跟我来和谈，然后满足我。其实这是巫术跟法术，很可怕的。所以神让我们说，你不要心里去恨人，你要去责备他。这个责备就是你要好好的沟通，良性沟通，千万不要不讲话到日落。我只要跟人分享妥拉，无论是在公开还是在下面，无论是在线上跟在线下，我分享妥拉，我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跑到你那边说，我跟一个人现在关系出现问题，你不打算理他了，如果你给他的一个回应是说对，不要理他，跟他打冷战，让他来找你讲话，那么你再给他提供巫术是要被指使被剪除的。你听了是你有问题，你听了巫术。如果有人跟你讲，我跟一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疙疙瘩瘩的，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去跟他沟通，把问题解决了和好，那么你就是带来生命的妥拉。千万千万不要跟自己的丈夫，不要跟自己的妻子，不要跟自己的儿女，不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玩这种耍这种巫术跟法术，你知道吗？这会让人没有办法专注在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荣耀跟伟大的使命之上。所以如果教会一直在解决人的纷争，在解决人之间的吵架的话，这个教会就乱了，没有办法知道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是什么。我结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分享，他说一个师母跟一个牧师吵架，就是打冷战，不讲话，不沟通的氛围非常糟糕，导致那个牧师没有办法去预备讲章，没有办法去思想教会的服事。这不是巫术是什么呢？那时候我很警醒，所以我就跟我的丈夫国强说，我们发生了不愉快，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因为他还不太，我们刚刚在一起生活，他还不太习惯这种挖根究底一定要讲话。我就抓一定要讲，你知道吗？我们怎么了？然后不要讲，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导致我们现在是无话不谈。你会发现任何的误会，其实就任何的仇恨跟不解，多半都是误会来的。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想法看，哎，你今天这个臭脸，你是不是生我气了？然后你又不讲，然后你就在心里面跟他生气。其实可以跟他好好讲话的。哎，亲爱的，你怎么一早上起来就一副臭脸？我得罪你是啊？哎，你知道吗？神非常知道我们，因为其实我爸爸他之前他工作，其实他压力很大，他脸起来就是很 KBC， 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心情不是很好，加上我这么一个温柔可爱的一个顽皮的女儿，就让他早上起来更不好，所以造成我其实非常敏感，早上起来爸爸是不是生气了？其实你去问他，现在好得很好。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但是工作紧张压力很大，我猜他想的都是工作的事情。就像今天有人早上祷告，就说不要让我再去想别的事情，专注，他满脑子可能都是工作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人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的情绪不是很好，那么小孩子会觉得他跟我生气，他真的跟我生气吗？所以这导致我在新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会察言观色，哎，你是不是生我气的？好几次神就是通过他医治我。没有啊，其实我在想别的事情，就是他的脸也非常好，然后我也想说我的脸其实是不是臭脸，我也不晓得。哎，那我看到他的脸，对不对？其实他的脸很好。哎，你们看到我的脸越来越好，是因为我看到的人也很好，把我影响了。所以一定要讲话沟通，夫妻之间如果不沟通你还怎么办？你期望你跟弟兄姐妹沟通？我上学的时候，或者没有出来结婚的时候，我偶尔回到家里面看我爸妈的时候，我都已经十几岁二十岁了，会躺在我的床上，然后我会听到他们卧室里睡觉前讲话的声音。我就其实他们一吵架我很紧张，我都已经二十几岁了，我心里就非常难过，就是提心吊胆，我要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听到他们有那个说笑的声音传来，我就知道他们两个好好的，没有再生气，我就安心入睡了。你知道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吗？我都20几岁，我还是提心吊胆，我希望爸妈好，不要吵架。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吵架是怎么吵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脸很臭，你不尊重我，真的可以打起来的，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劝架。但是我知道一个妻子对一个丈夫呈现出让他觉得不尊重，这对一个男人自尊心是很大的打击。这是我学到的，我回到圣经里面。但是我知道我爸爸现在非常好，因为他回到了圣经里面，他不断的在修复，所以我们两个也会越来越好。就是你活出妥拉，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么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觉得跟现在的事情我必须要讲。我们都知道神的十诫说什么，不可杀人，对不对？什么是不可杀人？我们忽略了一条诫命，这个我们可能没有读懂。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那个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说有人起来故意要攻击你，起来把他杀了是 OK 的，你在保护生命，你这个不叫杀人。这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起来是为了满足他的目的，他要来杀人的话，它不叫做一个生命存在应该有的价值，它叫做 anti-life， 反生命。那么这事情我一定要讲，这周神教训我了，让我知道这个真理，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所以我要讲话。杀死反生命者并不是毁灭生命或杀人的行为，这是一位很有名的拉比 Yaki Tober 在 The Value of Life 生命的价值里面说到的，而是拯救生命的行为。这并不是违反不可杀人的诫命，而是对他的肯定、支持和遵守。如果没有这条妥拉律法，生命记22:25-26告诉我们的原则，那么生命无限价值的原则，即保护生命，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想法而已。现在哈马斯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在美国的各大校园里，那些本来应该有公平公义的那些年轻人在校园里的喊的口号，他们不是说反对以色列，他们说我就是哈马斯，我支持哈马斯，哈马斯万岁。你知道哈马斯什么意思吗？哈马斯是暴力邪恶的意思。哈马斯在做什么事情？哈马斯做的是强奸、虐待、杀害、暴力跟邪恶。等于世界上有一群人在呼喊说，我就是强奸犯，我就是杀人犯，我就是暴力，我就是邪恶，强奸犯、暴力、杀害、儿童虐待，这些事情我支持，这些事情万岁，存到永远。你知道这是多么的邪恶吗？将善说成恶，将恶说成善。如果你在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话，你等于是进入到俄巴底亚书神看为可憎的，因为当你弟兄遭难的时候你什么也没做，神会来审判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在另外一些校园里面起来要来支持以色列，支持生命，支持以色列代表支持生命，支持哈马斯就是 anti-life anti-God， 就是你在反对生命，在反人类，你在反上帝， anti-human， 这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每一个有正常判断的人，你应该有一个立场出来，你要发出声音，当然不是对哈马斯，也要在这个世界发出公义公平的声音，这是不对的，我不能容忍。在谁在后面容忍，谁在后面纵容，神都知道的，神会处理，神会审判的。我讲了这么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主的信跟我们对妥拉的遵守的，实在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个活法。妥拉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说神的想法跟观点，这位宇宙之神的想法跟观点，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成为了一个现实。我们活在一个这位宇宙之王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的一个圣洁的法则当中成为一个现实。神在结束的时候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再一样的，我们是跟万民是有分别的，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你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你不再一样。我们是神尊贵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很尊贵的看我们自己一下的，好好的认真的尊贵的看待我们自己一下的，用神的眼光尊贵的看待我们自己。你要看待什么？我们是肩负着兼具荣耀使命的人，这使得我们跌倒了以后我们仍然可以站起来继续向前，我们绝对不会被打倒，因为我肩负着艰巨的荣耀的使命，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生活在这个世代，我仍然还有一口气，我还活在这里的一个原因。人没有意向就要灭亡，神的孩子没有意向就会放纵，所以我们的意向是非常的艰巨，是非常荣耀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不得体的事情，任何神禁止的事情，任何是世界所高举的恶俗，在我的字典里一个字都没有，都在我们之下，不会胜过我们。我们是有荣耀的一个尊贵品格的人，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那些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上。你必须知道你在这里荣耀的使命是什么，你必须知道，不知道你去求问神。我觉得我相信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才会脱离属地的卑贱的事情，我们才会专注，我们脑子里才会专注去思想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像工作上的事情很抓住我们，我们一直在思想工作的事情，同样我们要把精力放在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跟使命之上。我们在这里出现过日子工作也好，无论你是在哪里工作，是在家庭工作还是在职场上工作，你都是有一个艰巨的一个荣耀的使命的。我们常彼此开一个很神圣的玩笑，我们绝对没有为什么几斗米折腰，没有，我们是很尊贵的，我们是很荣耀的，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个世界需要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智慧、洞察力跟善良跟光明跟圣洁。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陀拉是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专注在神交托给我们的那个定力，刚才我们分享 Hukka 是专属于我们的份上，这是我们的疆界，你不要跑出去这个疆界，这个疆界会使我们出现在他的神国里。接着我们读的还有其他的新约圣经的经文，我们虽然没有读，但这一周大家都会在读。你知道神的国里是不允许出现什么事情的，这些人是不允许出现在神国的，所以我们只有去守神的圣洁的话语，就是在专属于我们的份上，是在神的疆界里面。你知道我们要坚持不懈的要生出倍增的价值吗？耶稣啊回来会收的，会收钱的。我托付给你，我不知道你觉得神托付给你多少个恩赐、塔连德、 talent，但是不管神托付给你多少，你是要生出倍增的价值给他，他是要来秋后算账的，他刚好在秋天的节期会来，所以他要算账。所以耶稣要举的那些例子，他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例子。我们要生出这个倍增的价值，是这个奖赏是耶稣啊被挂在十架上他应该得到的赏赐，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荣耀的活着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价值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先成为神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叫到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的孩子说，你们的存在，你的存在，对着你的孩子说，你的存在，你的一举一动也将不应该是在一样的，你也是在万民中被分出来的，最被分别出来的宝贝，你是有价值的，对着你的孩子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圣洁的，不在乎任何其他的因素跟环境问题，只因为你是神的孩子，只因为我是神的孩子，这一点足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万民分别出来的，然后我们活在神的律例典章当中，圣洁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我们都是肩负着这个巨大使命的 神的孩子，你必须，我们开始活在这句话的里面。犹太拉比真的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他们写出这样的一个书籍。这也是在学习妥拉之后，我们所得着的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大人小孩，刚刚我们讲到老人也好，白发的老人也好，小小孩也好，我们都要牵着我们这一位阿爸父的手，怎么样？一起向前，走向哪里？相约在永恒。阿们。所以刚才唱完那首歌，半天就不想出来，觉得那个永恒太棒了，我们提前去预尝这个永恒。所以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雅琳长老，我们有一些音乐。让大家再回到这周的陀拉话语里面去思想神给你的话语，还有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个圣洁的道路，从卑贱到高贵到尊荣的一个道路，这是我们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我们跟万民不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谦卑。真实的认识自己圣洁的生命价值，神托付给你的荣耀使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荣耀使命可以让弟兄姐妹之间有真实的从心里面的饶恕，跟心里面的接纳跟爱，从接纳自己饶恕自己开始，让我们所到之处真的像神在陀拉里面所给我们发的预言，就是我们所到之处带来人乐人爱喜乐和平温柔信实节制忍耐恩慈良善。神通过我们把那些破坏的要重新的建造起来，像古时一样，神通过把我们生命那中那些破坏的，神要重新的建造起来，重新的建造起来。我们是神那倒塌的大卫的帐幕，他要把我们重新的建造起来，神的荣耀要重回到他的圣殿当中，重回到他圣殿当中的每一个他尊贵的子民当中。这殿末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六一二，我们是要迎接 Shavuot 五旬节，这让我们想起什么？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使我可以传福音给谦卑的人，使被掳的人得释放，使被囚的人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让所有锡安被爱的人得到安慰。以赛亚书61:1-2，6:1-6:2，我相信在这个五旬节，神要做很大的事情。跟他一起的警醒，一起的在他那个尊贵荣耀的香草山上，我们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